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在这个章节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解释了爱的能力是怎么来的，包括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它。好，作者打了个比方啊，假设我们要学钢琴，你可以读一本书，讲这个怎么学钢琴，怎么弹钢琴，也可以听很多人弹钢琴，但是你如果自己不真的去弹的话，你是永远学不会怎么弹钢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脑中掌控如何弹钢琴的那部分大脑，只有当我们自己亲手上手去弹的时候，那部分大脑才能被训练到。如果我们只是去读书或者是去听，它训练的那部分大脑并不是负责弹钢琴的那部分大脑。这个是好理解的，对吧？好，我们把这个转到爱别人或爱自己的这个事情上。爱的这个能力，作者说，也是需要你真的去爱，它才能被训练到的。如果你只是读一本书，告诉你爱别人是很重要的，对吧？很多人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生命中有更多的爱。我们很多人练习冥想、正念，就是为了能训练爱的这种能力。但是如果你只是去在概念层面上去理解，你不真的去爱的话，那作者说你负责爱的那部分大脑是永远不会被训练到的。好，那怎么训练这部分大脑呢？我们再回到弹钢琴啊，那我要想学钢琴，我一定需要有一个人指导我，对不对？就是我需要基础的东西，我得知道到底哪个琴键是什么音，然后我要怎么弹基础的。然后当然我学了基础的学会了之后，可能后面我可以自己去精进，对吧？去发挥。但是如果没有人教我最基本的怎么弹钢琴，我完全靠自己摸索的话，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对吧？那好，那爱这个事情上，作者说，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爱，尤其是你小的时候，没有感受到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对你的这种爱意的话，你的那块爱的那部分大脑其实是会非常的发育不完全，或者说他去爱的这个能力也会非常的弱。这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爱无能。啊，我们指责这个人，你怎么就不能去爱呢？实际上，可能真的不是他的错，啊，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爱。因为你告诉一个不会爱的人，你应该去爱，就好像你告诉一个从来没有弹过钢琴的人，你就去弹就好了。对他来说，他是不知道怎么弹的。他真的需要在小的时候，可能要感受过很多的爱，他那部分爱的大脑才能发育健康，他才能有这个能力。那好，如果啊，假设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小时候也没有太感受到非常多的爱，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爱我，他们非常的爱我，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啊，作为一个男孩子，可能这个文化上觉得你不能对一个男孩子有太多的这种爱的表述啊，我的父母也觉得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可能并不能太感受到。当然了，相比于很多很多人来说，我感受到爱已经非常多了。为什么？因为即使我父母不说这些话，他们在他们的可能通过触摸我的皮肤啊，通过他们的一些眼神啊，一些语气，对吧？我还是能感受到爱的，因为这也是作者在这本书里谈到的另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对于这种环境的感知，对于人的肢体语言，对于一个人语气里说的那种是否带着善意还是恶意，我们的感受还有脸上的微表情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哦，小孩子还听不懂话，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他面前吵架，他也不知道我们在说的脏话是什么，对吧？那其实不会影响他，其实是完全错误的。作者也说，其实在这种时候，越是孩子越小的时候，完全不懂任何语言的时候，你越是不能在他面前去大吵大闹，因为他完全能感受到你语言当中的那种恶意，那种冲突，对他的内心成长还有大脑的发育都是不健康的。好。所以我就说啊，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没有感受到很多的爱，因为我们文化的原因，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那如果是这样，你现在发现自己好像爱他人的这个能力，或者爱自己的能力有些欠缺，怎么办？就像作者说到，要试着先去找到这种被爱的感觉。比如说，想象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爱你的，或者是一个宠物，甚至想象这个宠物或者这个人，这个人也可以是已经一个去世的人啊，你的外婆等等， 去感受他对你的那份爱，在脑海里去回忆，因为你每次回忆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你大脑中那部分爱的那部分大脑就在被激活，就在被训练，每回想一次都被训练一次，所以这可以是对你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在你反复多次的去感受到这种很真挚的爱的时候，对你的爱的时候，慢慢的你也可以试着去感受你对这个人的爱，爱你的这个人或爱你的这个宠物。然后每当你感受到你对这个人、这个宠物真挚的爱的时候，你那个爱的那部分大脑又再一次被训练到，就好像举哑铃一样，每一次都像是举了一次哑铃，你的肌肉被激活了一次，你大脑中这块爱的肌肉被激活了一次。所以，这是我们现有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父母，对吧？孩子很小，请一定尽可能的给他非常非常足的无条件的爱，因为这对他日后的这个大脑的发展，他一生的这种是否能爱自己、爱他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也提个醒啊，就是孩子啊，有婴儿啊，包括小孩，对于肌肤肢体的触摸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尽可能多多去抚摸你的孩子，这个其实他们的大脑完全能感知到，并且这种爱抚对于他们大脑的这个健康发育，作者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文化有些时候比较缺失这一部分啊，还有就刚才提到的嘛，你在孩子面前的所有的。你的语气、你的音量，如果真的要吵架、要发怒的话，尽可能不要在孩子的房间里啊，因为他这些他全都能，这种气场、场域的这种他全都能感觉到。好，我们来说下一个重点啊，这一章啊，作者先讲了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小女孩，她只有一个妈妈，单亲妈妈，结果这个妈妈呢又是一个重度的抑郁患者，长期抑郁症。以至于呢，这个女孩很难得到妈妈的反馈，即使在她很小的时候，因为妈妈一直在抑郁状态当中，这个女孩有些情绪的或者心理上的一些需求，她哭啊，她闹的时候，妈妈是很难有心力去顾及到她的，所以慢慢的给这个女孩有形成一种什么性格呢？她是极度的内向，然后也内心有一种信念是什么？就是我是不重要的，没有人在乎我，因为她从来没有感受到别人在乎她。我们小时候。最容易感受到在乎，就是来自于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在乎，觉得我们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这个女孩很不幸的是，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所以这是她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信念：我不重要。好，她去了学校，然后这个研究者当时是在他们会录下来啊，整个班级老师和学生一直以来的互动啊，整个一年里面，她录制了一年。那这个小女孩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个女孩的性格是一种非常内向啊，也不怎么会给他人去互动。但是呢，这个老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老师啊，这个老师一直努力的想跟所有的孩子啊，让大家的能活跃起来，能跟他互动起来。然后在这个你看这个录像，这个研究者在看录像的过程中，也发现这个女孩在一点一点的打开自己。结果有一次，这个女孩终于在课堂上举起了手。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主动发言过一次，举起过手。结果非常不幸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女孩举起手之后，这个老师正好在看着另一个方向，和另外的那有几个孩子在说话，所以没有看到这个女孩。然后这个女孩手举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个老师没有看过来，她就又放下了。结果就从那一刻开始，在之后的这一整年里面，她都再也没有主动举起过一次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女孩的心里，她终于迈过了心里那个坎儿，觉得说我可以试试。结果正好，老师又没有理她，她心里的那个恐惧，觉得我不重要，没人在乎我，再一次被印证了。然后这一次她觉得好了，我已经确定了，确实是没有人爱我，没有人在乎我，我再也不会主动的去举手或什么的。当这个老师看了这个录像之后呢，他是非常的哭，当场就哭了。他非常的愧疚，因为他是真的没有看到，他也真的希望这个女孩能慢慢的打开自己。但有些时候就是有这样非常不幸的事情吧。所以讲这个呢，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形成了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就像这个小女孩一样。 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或者我们是不是觉得他人对我们都是有恶意的？我就有一个朋友，他总是觉得他人会去欺负他，他人都不喜欢他。那他一开始有了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会被反复的验证。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他遇到一个新的人，一个陌生人，本来这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但是他觉得人家不喜欢，所以第一，他不会对人家很热情，因为他很怕我的这个热脸贴冷屁股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开始保护自己的方式也是他对别人也比较冷漠。这样的话，即使他人对他不好，他觉得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对你也不好。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模式。好，那他对他人比较冷漠呢，自然很多人也会选择对他继续的冷漠。因为一开始的热情，你发现别人对你冷漠，你自然也会对他人不再那么热情。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大家也能想象到。其次就是，任何发生一件意外的小事，比如说像这个老师意外没有看到这个女孩举手，这个女孩马上自动就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这个老师果然是不喜欢我，不在乎我。所以我这个朋友也是，人家的一句任何一句话，我听起来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在他眼里就是这一定是针对我的，是讨厌我的。所以我想大家现在你可以把这个音频暂停一下，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现在你的人生中，你觉得困扰自己的点。不管是你觉得你在社交上面有一些障碍，总是交不到好朋友，或者是在工作上你的同事总是针对你等等，有些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遇到了一些很不好的同事。但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生，你就可以想一下，说是不是你小时候建立起了某种信念，然后这种信念在你的人生中反复的妨碍你，阻碍你去交到真正的好朋友，或者是阻碍你能去对他人打开，然后让你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相信我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这样的点。当然你意识到了不代表你马上就要去改掉它或克服它，只要你意识到了，其实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这点大家可能也理解，因为当你意识不到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一直的把你圈在这个圈子里面，把你禁锢到这个魔咒里面。你只要意识到了，你就至少走出来一半了。好，如果你想到了，可以把这个写在评论里啊，分享给大家。或者在这个音频结束后，我觉得在未来这一周里面，我也希望你能时不时去反思一下这一点。好，这让我想起啊，我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分享上说过一个建议给大家。我说希望你能把任何人第一次见还是说你的老朋友，他们做的任何事说的任何话，你都先假设他的出发点，他背后的意图是好的，对你是喜欢你的。大家知道我什么意思吗？这个建议呢，当时我给了之后，因为对我一直很有用啊，所以我当时给了这个建议，然后又过了很多年，也就在一两年前之前吧，我又遇到了一个学生，他是就是之前在很多年前的那个分享上听到了我这个建议，让他回过头来，在一两年前他告诉我说，过了这么些年，我也听了你说了这么多东西，对我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就是他从那天开始，每当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假设对方的意图是好的，然后他说这个帮他交了很多新的朋友，也让他化解了很多他生活中的痛苦，因为他以前的习惯，或者说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惯都是会假设对方的意图不好。比如说一个人，我们时常看到跟一个人打招呼，然后那个人没有理我们，那我们当下马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不喜欢我们，对吧？那实际上大多数情况都是人家就是没有看到你或没有听到。我时常身边我的家人或很好的朋友会跟我说，哎，我刚跟你说话你怎么没理我，然后我会说我完全就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没有听到。但是我能想象，我如果对身边的人都有这么多次这样的情况，我肯定对一些比较陌生的人，没有那么好的朋友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人家不会因为关系好会提出来嘛，说，哎，你刚怎么不理我，人家可能就觉得说，哎，这个自身可能不喜欢我，或者是他现在对我有什么意见，他不想理我。所以这种事情当别人这么对我的时候，我也会下意识这么想。所以就是这就算是今天我们最后结尾吧，也算再把这个建议给大家，试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假设对方的意图是好的。当然如果你很确定对方的意图不好的话，那你当然该做什么去保护自己，该反击什么的，这些都是对该做的嘛，我们也不傻。 但是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假设对方的意图是好的，能帮助我们化解很多没必要的这个矛盾呀和麻烦。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周再继续。